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好高兴继续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哲学的经典阅读。今集讲的故事就是庖丁解牛，出于庄子内篇的养生主这一篇。讲庖丁解牛其实在我自己来讲就很有亲切感的，因为在中学的时期中文科的其中一篇读文就是庖丁解牛的。而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养生主的第一段，咁呢就咁讲嘅。吾身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除无涯殆矣。即係话呢，用有限嘅生命嚟追求无限嘅知识，咁一定好攰啦。咁当然啦，呢句说话呢我点解咁鍾意呢，就因为佢可以将好多嘅即係代用呀，可以转换呀，就係从经济学嚟讲啦，用有限嘅资金资源嚟满足无限嘅欲望，咁一定唔得啦。从个人的时间管理都是的，以有限的一日24小时来完成无限的工作，那一定要开 OT 啦，那就即是很累啦，是吧？即是说呢，这句说话呢感觉上就很好的，就因为呢它有很多人生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呢我就经这句说话呢就令到我呢对于这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呢很有深刻的印象。不过呢，假如呢我们很得意的，我中学时期的庖丁解牛就不是只讲庖丁解牛啦，就是剛才那一段即是养生主的第一段就已经是摆埋落去的了。咁其实摆埋落去都好的，因为摆埋落去呢我哋会知道呢这个吾身有涯这个手段其实呢即是第一段是全篇的养生主的一个主旨的解说。咁主要指点出呢要保存生命呢是需要呢养生命之主的。咁而庖丁解牛呢就正正是呢稍后的时候呢就拿来呢去到解释怎样去到养生，其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比较得意啦，得意的地方就是呢现在我们一般来讲呢对于庖丁解牛的理解或者解释呢，常常呢都会用一个呢由技至到艺这个讲法，即是由技术的层面而又达至到个艺术层面去到讲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埋第一段即係首段呢到一個呢吾身有涯呢一個講嘅主旨嚟睇嘅時候呢，其實可能係要修正嘅呢個講法。即係話由藝至到即係由技至到藝呢一個嘅傳式嘅庖丁解牛嘅理路呢，其實可能呢係需要修正嘅。咁當然啦呢個修正呢一間我慢慢會講㗎啦。咁亦都會講下啦，就係、是其实呢一般读者呢其实读这个庄子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很容易迷失于呢在这个齐物论的。即是由于呢齐物论呢的篇幅呢是内七篇里面最长的。咁而养生主呢就是内七篇里面的第三篇。所以呢有些时候可能有些读者即是有些读者可能自己去读庄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会叫做支持不到即是没什么气力继续看下去了，因为有阵时啲古文嘅嘢都好多嘅混乱啊，好多嘅论证啊，有阵时比较太乱啦，太收碎啦，咁可能都睇唔到养生主㗎。咁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呢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就係，我哋尝试呢从一啲寓言或者道言嘅故事嚟讲庄子嘅重要篇章嘅内容同埋主旨。咁希望呢由今集开始我哋已经去到讲庄子嘅第三篇啦。第三篇呢我只係挑选一个故事，就是庖丁解牛来讲，希望呢由这个我这个节目呢慢慢令到大家呢即是起码对于庄子的思想有多少少的认识，并且呢是有文本的根据的。在这个文本根据里面，我当然有一些的简单一点的寓言故事去到做一个依据，令大家呢即是有凭有据地去到理解庄子的思想。那或者这样啦，咁啊讲了一堆呢都可能是一些的引言或者一些离题的说话。咁希望呢跟住来嚟我哋正式啦去到讲庖丁解牛的故事。咁我先呢就用口语去将故事讲出嚟。不过呢这个故事呢算是比较长的。大家呢辛苦少少耐心咁去听一听喎。庖丁即是位厨师啦。咁庖丁就为文惠王去到汤牛。咁呢个庖丁呢隻手所掂住嘅，膊头所挨住嘅，脚所踩住嘅，膝头哥所顶住嘅，到个姿势，喺佢汤牛嘅时候，亦都发出一啲声音，就好似咧好啱音乐嘅节奏咁，既咧 合乎于桑林的舞曲，亦都等同于经手的乐章的节奏。文慧王见到就极为欣赏地问啦，哇，这个技术点解可以达到咁嘅境界㗎？庖丁呢就放低把屠刀就答啦，我所爱好嘅就係道，而呢种嘅境界就已经超越咗，呈现咗喺技术嘅层面里面啦。当我初初學習劏牛嘅时候，见到嘅只係一隻普通嘅牛，劏下劏下，三年之后就未试过觉得是见到一隻普通的牛了。到现在我已经不是用眼去看牛，是用心神的领会来到劏牛，顺住牛身上的自然的纹理劈开它筋肉之间的间隙，然后用刀引导向骨节之间的空隙，顺住牛的自然的结构去到用刀。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啦，他们是用刀来到割筋肉的。普通的厨师就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来到劈骨头。而我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所劏过的牛超过几千只，你望下刀口就好像新磨那么锋利。因为牛的骨节是有空隙的，而刀刃其实就是没有空隙，以武去到入去有，当然是柔柔隐喻啦。不过我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筋骨较为扭结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我就会小心谨慎，专心一致地手脚放慢，慢慢慢慢地将把刀去转动，牛它自然就会解体的了。甚至乎有些时候牛还未知道自己死了就已经被我解体了。当我解体到只牛的时候，我就会站起身周围望下，好心满意足地将把刀抹干净收藏好它。文慧王听到就讲了，哦，我听到这个讲法，我就懂养生之道啦。好啦，故事呢就讲完啦。庖丁解牛嘅故事呢，好多人呢都会用佢嚟呢去讲呢有技术啊，慢慢熟练而进至艺术嘅层面嘅解释嘅。即係等同于我哋对待于呢一啲日本嘅寿司师傅咁啦，或者一啲嘅磨刀师傅啊、紫艺大师啊、花道大师啊、茶道大师咁啊。啊，传统上嘅即日本嘅寿司嘅学徒系住宿噶嘛，佢哋入门咧几年三年都系做打杂嘅工作，然之后咧煮饭鉴别鱼类嘅品种嘅好卖啊好坏，跟住咧就卷紫菜卷啊，逐步学习，差唔多咧要十几年以上嘅学习咧，先能够坐喺啊寿司吧台嘅前边为客人服务。过程里边咧需要专注学艺。所以呢后来有啲嘅寿司师傅更加呢被誉为呢国宝级嘅大师。咁如果我哋用啊而家嘅解释，有啲人嘅解释就係用庄子嘅庖丁解牛嚟讲，就话由技术嘅层面慢慢进至呢呢个艺术嘅境界，甚至乎达到呢个道嘅呈现。当然啦，其实唔单止寿司师傅有咁嘅情况啦，世界各地都有类似嘅情况，好似法国嘅南大嘅厨艺学院啦，或者台湾嘅创作人啦，佢哋成日都会俾人称为咗大师级嘅。呢种情况就好似咧庖丁解牛咁，即係话咧话佢专注于做一件事，用时间慢慢磨练自己技术啊，点样都有多少成就，甚至乎咧啊进至一个艺术嘅级数啊，大师级啊，又好似讲法好似一个道能够俾佢呈现出嚟啊。咁啊呢种讲法其实我都同意嘅，都同意嘅。即係同意嘅地方就係，甚至乎我自己用身體力行添，啊，每日咧都寫一啲嘢，咁定下咧每年寫嘅即係寫作嘅目標啦，同埋出版量啦，咁即係好似簡單講咁，每日咧寫一百字，一個月就寫到3000字啦，啊，一年就有30000多字啦，咁當然啦，一百字一個約數嚟㗎。據我自己嘅情況咧，去年嚟講咧，好似淨係限於論文嘅寫作，我寫咗3篇啫，咁但係咧3篇加埋超過100000字啦。 啊，所謂咧滴水。不過用呢一方面由技術嘅層面進至藝術嘅層面，甚至乎由技藝而進至道呢個呈現嘅講法，其實未必係能夠掌握到咧莊子去講嘅庖丁解牛。點解咧？嗱，呢個講法就係我哋去講庖丁解牛係咪淨係即係當然佢講話三年又學到啊，未見到一隻普通牛啊，或者甚至乎用心神去領會啊，啊跟住咧把刀咧用咗19年仲係好新淨啊，係嘛？以無有啊去進入有啊，即係真係能夠游刃有餘呢啲講法，好似真係純粹地講技術層面。不過我哋起碼有幾個嘅文本上嘅問題，而令到我哋可以發現佢唔係講呢樣嘢。即或者唔係重點講呢樣嘢，你可以有呢方面嘅理解，但係唔可以純粹你話啊，莊子庖丁解牛其實係講呢啲啊咁，其實唔係嘅，即係用即係我哋嘅理由，至少可以咁樣諗。文惠王佢最後講嘅説話，佢話啊，我聽到呢番説話嘅時候，就識得養生之道啦。喂，我哋諗下文惠王講呢樣嘢，似乎如果我哋話庖丁。他说他解牛的情况是讲由技术的层面转至艺术的层面，甚至乎转至道的呈现。那文惠王讲这个说话不是很奇怪吗？无端关什么养生之道？明明是技术而至艺术甚至乎道的呈现。难道养生之道就是教你、啊、要操好一些艺操好一些技术而至艺术，有艺术的修养、啊、似乎这句说话已经可以令到我们对于庖丁解牛这个的解释这个理解是应该有多一层的意义，即是说究竟庖丁讲的说话如何令到文惠王可以有懂得话懂养生之道呢？这个我相信是需要有多一层的意思，即是说我自己认为如果我们只是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用一些我们叫做通俗之的解释方法，即是好像文字上表面的解释就是庖丁讲的说话而去理解庖丁解牛在庄子的意思的时候，似乎是不足够的，应该再需要根据文惠王他的讲法怎样去到知道养生之道，甚至乎养生主这篇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全文的主旨来到理解庖丁解牛，由这两方面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可以知道究竟庖丁其实实际上讲的东西是什么，庖丁解牛实际上是讲什么意思、啊、即是说我们简单地来讲用字义同埋咧一個文本嘅結構嚟到去理解庖丁解牛意思先。嗱，先從字義去講。嗱，庖丁解牛咧，故事裏面所用嘅文字咧，冇話太艱深或者係難去解釋嘅地方嘅。反而咧有一句説話係比較特別嘅，就係、是、我頭先所講嘅，都講過嘅，就係、是、庖丁佢自己講嘅一句説話，就係、是、神之所好者道也，盡乎技矣。嗱，呢句説話咧用口語講，即係話我所喜好嘅、爱好嘅就系道，已经超越咗技术嘅层面啦。嗱，呢个系一啲嘅口语嘅解释啦。如果你睇翻我哋最流行嘅陈古应先生嘅《金注金译》啦，就系咁嘅解释噶啦。啊，从呢句说话里边咧，我哋就会咁样谂嘅，就系话庖丁所喜欢嘅道，而呢个道咧能够呈现喺技艺之中。不过呢句说话咧解释咧同我哋一般嘅講法啊，一般咩講法？一般就係由技而進藝，去到呈現道嚟到講解庖丁解牛，其實已經有分別嘅。即係究竟即係呢個咩分別？就係佢話因為愛好道而能夠將呢種嘅道嘅體驗啦，去超越咗個技術。喂，我哋頭先咪講嘅一般解釋庖丁解牛。是由技術的層面進至藝術甚至呈現到咪相反方向。那究竟那句說話神之所好者道也盡乎技矣，尤其是盡乎技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反而是一個重點的句子。那陳古應先生或者黃邦雄先生、啊、這些我們都說、老莊思想、中文即是漢語學界來講較為大師級，甚至乎就不停推廣的了，他們解釋的盡字都是超越或者越過的意思。不過如果 用這個意思來講的時候，其實 我不如調回轉，調回轉什麼，就是將個道和個技兩個字 调转佢，可能更加合乎佢呢个解释嘅。即系咩咧？就话庖丁所好嘅就系技术，已经咧超越智咧道嘅境界。如果系要夹硬，即系用一个由技至到艺嘅解释嘅解释呢个庖丁解牛，咁佢呢句起码要咁样改。咁但系我哋唔会。即係對於古文嚟講咧，我哋唔係立亂咧，或者佢改文噶嘛。即係佢哋你可能咁講話，有可能佢抄錄落嚟嘅時候有錯，咁我亦都有可能冇錯噶。咁我哋如果冇呢、這個有呢、這個所謂嘅可能，我哋需要有足夠嘅證據噶嘛。有冇多幾個嘅文本去到考證翻佢係有錯咧？係咪啊？即係我哋如果做一個考證嘅，起碼有一啲嘅實質嘅證據啊。咁當然啦，你話冇實質證據，我哋用義理上嘅講法。咁義理上嘅講法就係你頭先所諗嘅，就係由技至藝嘅講法，而去到調轉佢，話佢錯咯。咁但係我又覺得調翻轉就係你嘅技至藝呢方面可能唔係全面。所以我個人認為咧，呢個進字或者係呢個進乎技，其實咧所表達意思，所表達意思並唔係超越或者超過嘅意思。其實是一種盡情或者呈現的意思，即是說庖丁解牛這個裏面，庖丁他自己說，我所喜好的愛好的是道，你這個對於道的體驗體知或者感受是能夠呈現在技術之中，呈現在技之中。當然這個這樣的呈現在技之中，我的說法暫時來說未有太大的論證啊，你睇到兩證，不過我唔係亂講嘅，因為咧，其實咧喺最近咧，楊如斌教授咧，佢出版咗一本叫做咧《儒門內嘅莊子》，其實已經有所講及啊，大家只要一查一查個資料就得噶啦。咁但係喺呢度講嘅進乎技嚟到解釋庖丁解牛咧，即係話並唔係第一樣嘢，並唔係去到順住呢個解釋，就係順住技至藝呢個解釋，反而係道至技嘅解說。嗱，呢個係比較特別啲嘅。當然啦，我哋會諗嘅，究竟喂點解佢可以話所喜好嘅道而能夠入到喺技術度咧？咁呢方面正正我哋要諗，究竟佢所講嘅係乜嘢道？而我哋再由庖丁解牛裏邊最多尾嗰句文惠王講嘅，能夠聽到。庖丁讲的说话之后，文惠王说，我已经即明白到养生之道了。那这个道不就是养生的道理咯，是不是？那这个养生之道似乎正正是可以摆入去这个庖丁解牛道解释了。即是说我刚才的透过这个字义的解释，就是透过那个进字或者进乎技，由庖丁解牛道，庖丁所讲的那句说话嗰、那個意思就唔係嗰個進字，並唔係一個超越或者係越過一個呢、這個解釋，而一個呈現或者盡情嘅解釋。由呢個解釋之下，我哋會似乎合乎於佢嗰個嘅講法。如果由呢個講法冇錯嘅話，我哋就可以見到一樣嘢，就係話當庖丁話佢所好嘅道而能夠入乎於技術之中，然後解釋咗大輪嘢之後咧。跟住文惠王话：哦，我明白你所讲嘅养生之道。原来庖丁讲嘅系养生之道，不过庖丁讲养生之道如何呈现于佢嘅技术之中咧？这个就系庖丁解牛嘅讲法。这个如何呈现于就系佢里边讲嘅点样专心一致啊呢啲之类咯。咁好啦，翻到嚟，究竟如果我哋话啊？庖丁解牛明明讲技术嘅嘢噶，点解又关于养生事咧？咁我哋可以就翻过嚟啦。咁涉及于咧养生主，佢本身呢个篇章结构同主旨啦。从养生主嘅文本脉络嚟讲，养生主咧全文其实比较短嘅，大概咧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系全文嘅要旨，就系吾身有牙嗰段。第二部分就系庖丁解牛。第三部分就系两个故事，就系、是、一个其中一个系公文轩。见幼师同埋咧老子之死嘅故事，从第一部分咧，嘅主旨系讲咩咧？就系、是、玄笃以为经，一句作为一个咧重点嘅要义啊，指出咧能够信任于自然之理，就能够咧点样咧？就能够 可以補身，可以全身，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從養身這個詞組來到想的時候，元篤以為經，即是養的意義，可以補身，可以全身，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即是身的意義。這句這樣來到看的時候，養身主所講的養身，不是純粹地說是具體的肉身生命，更加包括呢天性的呈現，全身嘛，倫理上的盡義，可以養親嘛，甚至乎呢是可以呢達到呢能夠你能夠那個的自我的實現，自我的完成。由這方面，即剛才我所講的養身主的主旨，即是他第一段吾身有危的解釋，元篤以為經，跟住呢就再講可以補身，可以全身，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這兩句的解釋去到養身的時候，我們會見到回過來看回庖丁解牛所講的意思的時候，就會發現庖丁所講自己所愛好的道，所愛的道其實就是這個養身之道。這個養身之道是怎樣，就是說是能夠信任自然之理，而能夠達至保存肉身生命，天性呈現，倫理上的盡義，跟住自我能夠完全實現的意思。所以呢，當文惠王佢用文惠王嘅講法嚟講，佢能夠明白養身之道，就明白原來一個整全嘅生命嘅道理，整全生命嘅道理。咁而當然呢，我哋甚至乎又都可以再去諗嘅，再去諗嘅。當庖丁解牛所展現嘅由呢、這個道能夠呈現於技的層面的時候，其中不是只是純粹包括技術上，而是裡面有個象徵的意義，即是它的道既能夠入於自己一般的生活裡面的技能，能夠在這裡並且並得單止於此的，起碼在人倫上、政治上這些都可以能夠去到做到。咁所以係包括咗現實政治問題同埋生活倫理嘅考慮嘅。換言之，當文惠王話我明白養生之道，其實佢明白係呢樣嘢，明白呢樣嘢，即係話所謂養生係明白對於個體生命嘅着重，而實際上咧更加係包括咗個體同埋群體之間嘅考慮。依句咁样嚟睇，有人都可以解释庖丁解牛其实系讲紧政治管理上嘅事，而文惠王所讲紧嘅得养身焉，即系佢能够明白养身之道，即系佢明白要理解元篤以为经呢一个养嘅方式，咁就可以达至到咧政治或者人伦上里边嘅游刃有余，所以政治层面上或者系人事层面上、道德实践上，都能夠達到一啲嘅有用嘅方式啦，有效嘅方法啦，就咁嘅意思。變咗由呢一方面去睇咧，比較上咧，你會聽到咧，我講嘅庖丁解牛咧，就似乎咧有啲複雜嘅。複雜嘅地方係我並不以一個流行嘅講法，由技術至到藝術，甚至乎達至道嘅呈現呢啲方面去到理解庖丁解牛。呢方面，所以呢我喺呢度亦都需要呢即係向大家呢重申一下，我所讲解嘅庖丁解牛似乎同传统上由技至艺嘅讲法有出入，不过其中呢并唔係全部理据嘅，至少从文本嘅字义解释上，即係呢庖丁所讲嘅神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同埋文惠王佢讲吾问庖丁之宜得养身焉，呢个字义解释我係有呢个根据。第二，同埋養生主嘅結構，即係佢嘅主旨嘅結構，去到講，我會見到所講嘅養生並唔係普通嘅肉身生命，甚至乎係包括咗人倫之間嘅意義啦，係咪啊？同埋咧天性之間嘅呈現啦，即係能夠將自己嘅天賦能夠發揮啦，更加能夠達至自我完成嘅境界啦，即係關於呢啲方面嘅，由呢啲方面去到解釋的時候，可以見到庖丁解牛是以對道的體驗，你要呈現於技術之中， 即相反的方向，不是由技至艺至道的呈现，是因为由道的呈现而调翻转，去到达至到喺技嗰度都睇到出嚟咁嘅意思。跟住其实我哋再谂下，我讲过啦，我哋呢个嘅讲座咧，其实某程度上即系用庄子嘅三言去到理解嘅。如果大家记得呢啲嘅我哋讲嘅三言，其实有预言、从言。同埋呢一個資源，咁呢一篇嘅庖丁解牛其實資源部分冇乜啊，即係你見唔到啊，可能就係文惠王呢句就係資源啦。咁但係我哋能夠起碼最少都能夠從庖丁所講嘅，即係庖丁解牛呢個故事呢、這個寓言所講嘅意旨，其實你會諗到一樣嘢，就係莊子並唔係直說噶嘛，因為佢自己講過，佢自己都講過寓言嘅意旨其實係寄予他人他物嚟表達思想嘛。庖丁解牛咪即系寄予庖丁嘅讲法，或者庖丁解牛嘅过程，去讲出一个道理，就系信任自然之理嘅道理咯，即系玄笃而为经呢个道理咯，而唔系普普通通按字面解释咯。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样嘢。好啦，翻到嚟啦，翻到嚟乜嘢咧？就系、是、我哋讲庖丁解牛都讲咗去解释咧大轮啦，系嘛？咁但系翻到嚟，究竟庖丁解牛所讲嘅嘢有冇一啲嘅实践嘅意旨或者现代意义咧？嗱，当我讲解咧庖丁解牛嘅意旨嘅时候，其实讲嘅就系话系要信任自然之理，并可能由此而达至保存肉身生命、天性呈现、伦理上嘅进义嘅道嘅时候，嗱呢一种讲法究竟对于我哋现代人有冇可取之处咧？嗱，我试从两方面去讲。第一方面就系庄子嘅思想成日都好似俾人讲话离地啊。尤其是嘅逍遥啊、梦蝶嘅形象啊，呢啲咧，好似唔关人间世事。咁但系咧，从佢养生嘅讲法，生命唔系就系肉体或者精神任何一边，而一个整体嘅，甚至乎系同社会伦常系有关联嘅。所以当我哋讲养生嘅时候，并唔能够仅仅话对身体嘅调理或者锻炼，亦都唔可以静静喺一个精神意志上嘅修炼，其实需要平衡。如果将自己嘅生活或者生命，能够从见道的状态之中呈现出来的，就能够、啊、去到做到信任自然之理了。好了，不过这个好像很奇怪，信任自然之理，那什么是自然之理呢？或者什么是自然呢？在道家思想里面呢、啊、在道家思想里面，我几同意、啊、刘少锦教授他讲的一个讲法，就是这个所谓自然，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的用语去到令佢更加呈现出一个意思出嚟，就系、是、人民自然，或者系一个叫深层嘅自然观，即系并唔系简简单单讲环保、原始自然生态啊呢啲咁嘅想法啊。既然咧讲得上系人民自然，咁即系话咧呢一个人民自然咧系关于文化世界同自然世界嘅混合嚟到去思考嘅，所谓信任其中嘅发展嘅脉络或者嘅一个理路啊。咁嚟讲到呢度咧，我就可以总结一下咧。庖丁解牛其实咧系话俾我哋听，面对于人世间各种复杂扭结嘅现象，其实都总有虚伪嘅。当自己能够专心一意咁以无口入有间，当然能够迎刃而解啦。即系问题在于我哋会唔会做到玄笃以为经呢、这个做法。这个讲法就是跟我们现代人有关系的。第一，你会见到就是一个生命的看法，生命观。第二，就是我们如何应世，如何能够去理解到那些的 人间或者文化间里面的一些的关系之间的虚伪，而去迎刃而解。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到我们去思考。好了，除了这样之外，我都再想解释下从技至艺的解释，虽然未必是庖丁解牛最重要的信息。刚才我讲过的解释就是这个未必是最重要的信息，但是不是代表我们不可以用这个解释去融合在我们生活里面。即是说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最重要，不过呢它都重要，它有其他 的信息给到我们，是吧？即是说呢，这种由技至艺的讲法其实是某种技能的熟练或者改进来看的嘛、 啊，可以達到咗一種嘅領悟咧，或者發揮到獨特嘅地方嘛。呢個係好事嚟嘅，一定係好事嚟嘅。咁不過我近年咧，成日都會覺得好多人咧都係想一步登天啦，或者以為咧自己嘅見解就係獨當一面啦。例如咧，有啲年青人一畢業啊，一大學畢業就想買樓置業噶嘛。咁但係其實呢啲都幾得意嘅，因為一畢業你除非真係成功需父幹嘅啫，即係有父親好友嘅啫。如果唔係咧，都唔會話能夠嘅，唔會話咁容易嘅，係咪？咁但係你有啲人甚至乎又覺得好得意嘅喎，又會覺得自己對某啲事物咧有啲喜好喎，就能夠成為專家喎。咁我相信咧，其實有啲事情咧係需要咧慢慢去到鍛鍊、去熟練，或者咧去到沉落嚟啊，去到沉澱落嚟嘅，咁先能夠咧去到做到嘅。咁當然啦，唔係淨係話你慢慢用時間係代表你有經驗就能夠得喎，然後仲需要咧你有個反省喎。你需要，你唔係淨話你中意多樣嘢，你能夠技術做得好好，一路做唔夠嘅。如果用莊子嘅思考，你係需要審時度勢嘅，先能夠咧達到咧佢嗰個嘅扶搖直上嘅。正所謂啊，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但係你有準備都要有機會噶嘛，係咪？或者甚至乎我哋有聽過噶嘛，時勢做英雄啊嘛。你本身係叻，但係如果你身邊好多仲叻嘅，咁你要諗下自己究竟有啲咩再突出啲嘅地方。咁呢啲係好正常嘅思考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都同意嘅，由技至藝係可能嘅。咁當然由技至藝嘅解釋，我哋又可以咁樣諗嘅。如果用第二啲嘅諗法就係呢個係我哋一般都會去到識嘅嘢咯。所以希望大家即係聽庖丁解牛嘅時候，能夠多少少去到思考。多少思考就咩呢？就係俾到庖丁解牛講嘅生命觀啊，即係養生生命觀。庖丁解牛令到我哋究竟係點樣去到解牛嘅時候，遇到一啲嘅筋骨糾纏嘅地方嘅時候，我哋需要咩呢？需要慢慢去到轉進咯，專心一致咯，係嘛？佢自己講得好清楚噶嘛，呢啲係咪？咁另外，即使係由技至到藝，大家都唔係淨係一步登天嘅。嗱，呢個就係庖丁解牛俾到我哋有啲嘅現代人有啲嘅得著嘅地方。好啦，嗱，刚才咧，我哋尝试咧，从一个嘅为，即都唔系简单嘅理解嘅方式噶啦，都唔系话咁通俗噶啦，只不过调翻转系反通俗地去到解释庖丁解牛，希望大家咧即系理解上面系好啲啦。但系我虽然系反通俗地去到解释庖丁解牛，但系并唔系代表咧已经学术地讲喎，啊，反而而家咧我哋先至咧即系学术地讲庖丁解牛，咁会唔会更加深奥到唔明咧？咁我都希望做到一样嘢就系、是、虽然我话学术地讲，但系咧我意思系即系话可以再深入去到理解嘅地方啊。咁我会尝试咧从两方面去讨论庖丁解牛，即系学术上仲有咩嘅讨论嘅。第一就系用从一个咧我哋叫做纵贯嘅方式啊。咩叫纵贯咧？即系话直去啊，流传统落嚟继续讲啊庖丁解牛，或者系个养生主嘅养生呢、这个庄子嘅讲法，究竟后来历史上有点样去做解呢？是吧？第二，我是从一个横向的比较方式，我是尝试呢从海德格的一些思考去到想下技艺和道的问题。好啦，首先呢我是从一个养生的义理来讲，因为呢我特登强调呢是义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期呢即是道家思想啊，在后期经过了道教的发展之下呢，明显地啊这个养生的思想呢是从这个呢肉身的延年呢去到讨论的，去到讲的。咁我就并不是一个道教徒啦，或者甚至乎对于道教的认识呢仅止于呢大学里面的一些的修读的科目咁大把嘅啫。即是呢可能有睇过啲书，亦都写过一些的功课，咁但呢冇再深入研究啦。咁变咗喂，咁系咪冇得讲呢？又唔系嘅。因为呢养生嘅思想呢原来系去到呢东晋嘅时候，即系中国历史里面东晋嘅时候有所谓呢竹林七贤。 啊，竹林七賢即係咩人咧？咁如果大家有讀過中國歷史，就知道魏晉時期嘅三國之後啦，都仲係好混亂噶嘛，一路都係，係咪？咁喺裏邊咧，就喺出現咗政治上嘅動亂，但係咧，而有一班人咧，好愛好，即係你為咗避免政治上嘅勢力啊，就愛好講一啲嘅玄談啊，我哋叫做嗰班嘅知識分子啊。咁啊，竹林七賢就係佢哋。咁佢哋咧，亦都普遍咁咧，喜歡道家思想嘅。啊，咁點解喜歡道家思想咧？當然啦，等於我成日都講嘅，莊子、老子有陣時嘅形象上係比較離地噶嘛。當佢係離地嘅時候，咁人哋咪聽你講啲咁玄妙、咁抽象嘅概念嘅時候，咁佢哋咪即係避過咗一啲嘅政治上嘅壓迫咯。咁呢個係某啲程度上係政治上嘅問題嚟噶嘛。咁但係亦都因為佢哋嘅愛好。佢哋嘅愛好之下咧，而令到莊子思想啊，慢慢就有啲嘅變化，同埋啲嘅重新有啲嘅唔同嘅諗法擺咗落去。嗱，呢個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譬如我所講啦，都話啦，我哋而家所具嘅莊子呢本嘅文呢本書呢本文獻呢本文獻古典嘅經典，都係由各象去攞留翻翻嚟啫嘛。咁各象咪就係、是。晋朝东晋时候嘅人，系嘛？即系由于佢哋爱好，先至能够留低嘅。如果唔系就难啊，系嘛？即系已经系喺汉朝嘅时候已经唔系好流行啊嘛。即系唔系好流行原因有好多个唔同嘅理由啦。啊，咁但系起码就系呢个问题咯。咁好啦，咁我就正正头先所讲嘅竹林七贤。咁啊，竹林七贤里边咧有一个人叫做溪康。咁溪康咧比较特别啦，佢咧有两篇嘅文章，一篇叫《养生论》。一篇叫做咧《达兰两心养生论》啊，咁咧正正系咧从一个咧对于庄子嘅养生思想啊，从一个义理上啊，同埋咧呢个道教嘅一个养生嘅思想咧，作出一个综合嘅发挥嘅。嗱、啊、喺义理上佢真系又做讲咗啲特别啲嘅嘢嘅。咁而从呢个义理上讲嘅嘢咧，我哋会留意到庄子嘅养生思想如何有啲咩变化咩发展嗱。啊溪康咧喺嗰兩篇嘅論文裏面咧講嘅養生思想咧，大概都係講兩方面嘅。第一方面係講養形，呢個形係形態嘅形啊，唔係營養嘅形啊。另一方面就係講養神，養神就是精神嘅神啊。啊，對於養形咧，即係個形態咧、形體咧，就主要從事咧對於肉身嘅修養嘅方式啊。咁溪康咧提出咗四個做法啊，呢四個做法就係去聲色。絕滋味、服藥利和同埋咧食氣，好啦，簡單嚟講，即係從飲食方面避免過度嘅沉迷，用自然嘅食材同埋煉製嘅丹藥嚟到調理身體。而所謂嘅食氣，即係呼吸吐納，你可以作為一個靜坐啊，一個養生嘅方式。咁呢啲好明顯一樣嘢就係吸納咗道教嘅一種養生嘅講法啦。好啦，至於養神嘅方面，即係咧。主要是讲对于精神状态的即精神的修养啦。咁溪康呢提出了清虚静态、少思寡欲同埋呢恬和的做法。即简单啲嚟讲就是、超绝于世俗的价值观的心灵精神境界的修养。啊即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溪康提出了的养形同埋养神呢就不是截然区分的。兩者咧，其實係從一個身心嘅平衡和諧發展嚟到取得自我實現同埋完成嘅，啊，從而達到一個養生嘅狀態。好啦，咁我哋好簡單咁講咗溪康嘅即係養生論裏邊嘅養形同養神嘅方式啦。咁其實我哋透過呢一個嘅例子啊，呢、這個個案，我哋會見到一樣嘢就係、是。庄子嘅养生思想，或者甚至乎佢嘅成个庖丁解牛啊，一路讲落嚟嘅咧，其实就已经偏向咗咧个体嘅方向同埋宗教方向。嗱，头先因为我哋会讲嘅时候，庖丁解牛其实是一个寓言嚟噶嘛，里边系有寄予他者或者他物之中而有个表达一个思想噶嘛。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溪康嘅养生论嘅时候，佢所讲嘅就唔係用呢啲寄語嘅方式，好大程度上佢係用一個直接去講養生嘅方式，係嘛？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都會見到溪康雖然咁講，但係咧佢所講嘅養生咧， 亦都係在乎於身體同埋心靈嘅，係一個合一嘅。當然啦，佢係缺少咗一個方面嘅，即係缺少咗一個方向嘅，就係莊子其實佢係有會講到啊，當佢有講養親同埋盡念呢啲時候嘅時候，呢啲時候嘅講嘅時候，佢並唔係純粹地脱離於倫常上嘅一個義盡義嘅一個面向噶嘛。咁即係話由東晉嘅溪康佢講嘅養生論呢個個案嚟睇咧，我哋會見到莊子學咧，去到發展到去到嘅階段嘅時候，有唔同嘅面向出現咗，而更加去導致到一樣嘢就係咩咧？我哋會見到當我哋話啊，莊子思想離地係嘛？離地或者離世啊，我講離世好似好奇怪啊嘛，離地可能大家會清楚啲啊，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會見到。可能正正就是魏晉時候一個發展而引致的。咁如果學術地去到比較的時候，你會見到仲可以多幾重的比較。咁但係咧，我到呢套都係應該到此為止嘅嗰度，因為咧雖然學術地講，但係學術地講都係俾大家啲嘅提示，原來可以咁樣去講，可以咁樣去諗嚇。好啦，最後咧，因為時間唔係剩翻好多，因為我通常都係講半個小時噶嘛。正常嚟講，節目嘅係半個小時，但我應該每次都唔係，咁但係每次都係我都唔想過太多嘅時間，咁大概40分鐘到我就差唔多會停嘅，咁但係而家應該已經40分鐘差唔多啦，咁但係咧我都仲有一個 point 要講嘅，就係做一個橫向嘅比較，啊呢個橫向比較就係稍稍會講嘅，就係由技至到藝嘅討論，啊由技至藝嘅討論咧，我覺得會有兩方面可以討論嘅，咁但係。我睇下可以讲到几多就几多啦。嗱，庖丁解牛咧，常常咧被诠释为咧由技至到艺，甚至乎达至道嘅文本啊。咁而呢方面咧，我有两个嘅谂法。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德国嘅哲学家海德格对于手啊作为概念上嘅使用，或者以手作为诗嘅一个展现咧，系佢成日去到讲嘅啊。所以咧，佢前期思想里边有咧 ready to hand 同埋咧 person at hand 呢啲咁嘅术语。在他後期思想更加表明手有別於詩的主體性的展現作用，有這方面去講的時候，即是從手的象徵具體參與來看，由技至到藝其實是某種以具體的參與投入為要，而這種具體參與投入正好作為體知的一個可能憑據，即是由這方面去看的時候，我們會見到可以給到我們講中國哲學或者中國一個古典的文獻一個哲學思考的一些的另一個進路，為什麼需要道德實踐，而道德實踐裡面為什麼能夠有裡面有德性之知呢，又或者我們講杜慧明先生講的體知呢，正正是一種一個手的具體參與，這個參與裡面就有不同的知能夠給到你，有別於一個主體性的思，即是說我們試一下從海德格講的時候呢嘅講法裏邊咧，可以俾到我哋啊，有啲唔同嘅中國哲學嘅一憑據，亦都可以俾我哋見識到啊，點解而家啲人多咗會用中西哲學比較咧？就係、是、原來裏邊咧，亦都有啊，海德格裏邊咧，都有道家思想嘅一啲嘅關聯性嘅比較喺度。當然呢方面直情有人做緊噶啦，啊有人做緊噶啦。好，第二點咧就係、是、由技至到藝嘅講法，其實同我哋儒家思想裏邊嘅功夫論咧，其實有啲接近嘅，即係功夫論嘅轉向咧，就係由兩方面嘅，有兩大嘅方式嘅，即係咧第一個你會見到就係由朱子會成日提出嘅啊，格物致知，由格物而致知啊嘛，即係由好多嘅做好多嘅嘢裏邊體驗到道啊，同我哋呢個講法由技至藝以呈現道，其實好接近啊，其實好接近，但另一方面亦都有由主體的覺悟，主體的覺悟而達成一個悟道或者道德實踐裏面的能夠合乎於良知的講法，咁呢方面咧，亦都似乎係同庖丁講的我所見啊，所喜愛的是道，所以能夠呈現於技之中，係嘛？兩個面向其實是好似的，咁如果我哋能夠去到發展，即係發展咩咧？發展莊子思想裏面一個。兩個面向的功夫論其實是會跟我們會再看回儒家的比較是有接近的地方， 咁而呢個儒家比較接近嘅地方，會唔會正如我哋會講莊子會唔會裏面嘅儒家嘅思想嘅成分係都多嘅呢？正係楊如斌教授講嘅啊，孔門內嘅莊子會唔會有呢？咁我哋可以作一啲定位，一啲嘅釐清嘅。咁呢啲亦都係一個學術上可以繼續做嘅。好啦，咁真係講咗好耐啦。咁或者咧，今集嘅節目咧嚟到呢度，咁希望咧庖丁解牛，俾大家咧多啲刺激嚇，喺莊子思想裏面有多啲嘅唔同嘅面向俾大家睇到。好，今集到呢度為止，拜拜。